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营救同修中的修炼点滴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2日。最近几年，在营救被绑架同修的过程中修炼，现把最有感触的收获和同修们交流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一，大法化解家属十年夙愿。 H 同修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因讲真相被邪党绑架。出事后， H 同修的二姨及时从外地赶到，并联系到当地同修。当晚大家一起交流沟通，达成几点共识，尽快让 H 同修的父母从老家赶来找国宝要人，聘请正义律师会见当事人，了解事情经过，把事情尽快发明会曝光，联系海外同修进行媒体支援，相关的事宜也落实到参与的每个人。 H 同修的二姨主要联系 H 同修的父母，对他来说心里很打触，原因是因为大法被迫害的这些年， H 同修的父母已经与他及整个家庭有十年不联系了，隔阂很深，怨恨心很大。 H 同修的父母，特别是父亲，对大法非常抵触，二姨对 H 同修的父母能不能参与营救女儿心里没有一点底。后来一起住的同修及时与他从法理上交流，增强他的正念，没想到他联系到 H 同修的父母说明情况后， H 同修的父母立即答应第二天就赶过来。由于路途遥远， H 同修的父母赶到时已是深夜一点多，负责接人的同修接到 H 同修父母并送两人到宾馆时已是半夜两点多了，他还要连夜赶回家，预计赶回家要到凌晨四点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同修还要参加公司的会议。同修无私的付出让 H 同修的父母很感动。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，又有别的同修跟 H 同修的父母进行多方面的交流，陪他们一起吃午饭。交流的过程中，家属特别是妈妈逐渐明白了大法真相和家属参与要人的重要性。午饭后，家属与陪同的同修一起去绑架 H 同修的派出所和国保处要人，并提交了事前准备好的要求放人的书面材料。要人的过程中，同修从法律、信仰等多方面给值班警察讲述法轮功的真相。 H 同修的妈妈在派出所表现得非常正面，大声哭诉指责警察绑架女儿的无耻。H 同修的爸爸尽管有顾虑有怕心，但也能够一路参与。到了晚上，与 H 同修年纪差不多的几个年轻同修请 H 同修的父母吃饭，顺便也讲了许多大法的真相。晚饭后带 H 同修的父母到当地著名的夜景去看看，舒缓一下紧张焦虑的心情。H 同修的爸爸看到有好多跟女儿年纪一般大的同修在修炼大法，也表现得比较能够理解女儿的选择。第三天， H 同修的父母对家属要人更有信心了， H 同修的爸爸也表现得越来越正面。第四天 H 同修的爸爸要回老家了，因为他是请假来要人的。返回之前，同修安排 H 同修的父母与 H 的姥姥姥爷通了电话。由于家庭矛盾， H 同修的妈妈十年没有联系自己的妈妈了。当 H 同修的妈妈听到自己妈妈的声音时，嚎啕大哭，十年的夙愿就这样在电话里化解了。 H 同修的爸爸走后， H 同修的妈妈每天坚持在不同同修的陪同下去派出所和国保处要人，而每个陪同同修的善良真诚深深地打动了 H 同修的妈妈。她表示，这个群体的人太好了，我也要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。就这样， H 同修的妈妈也走进大法修炼，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同时， H 同修老家的同修联系其海外亲戚同修，找当地议员发声，接受媒体采访等，进行多方面的营救。 H 同修在30天内成功营救了出来，过程中还发生律师周末能够成功会见 H 同修的不寻常事件。 H 同修回来后专门兑现诺言，在里面 H 同修对承办的国保警察说，你放了我，我出去给你送花，给承办的警察送去了鲜花。同修大善大忍，以德报怨的胸怀，无时无刻不感动着被邪党利用的警察。通过这次营救同修，大法化解了 H 同修家族十年的夙愿，也让其母亲走进大法，成为大法弟子。同时其爸爸也对大法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。后来其老家的亲戚同修被绑架，他爸爸还主动参与要人。再有就是我们当地愿意走出来参与营救的同修也越来越多。二，坚持不懈就是希望。有一次，当地发生一起绑架14名大法弟子的恶性事件。绑架的当天，70岁以上的5名同修被释放回家，其余人均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得知消息后，同修自发地加入营救同修的行列，联系请律师的请律师，找家属的找家属，陪同家属要人的要人。过程中的艰难和挫折只有参与的同修知道，但每个同修都能够克服困难，在自己心性的层次上做着自己能做的事情。有一次，我和另一同修陪同一家属要人的过程中，家属准备了真相信，要求面见负责此事的国保科长。到达国保处以后，我们就给门卫讲法轮功真相。门卫从不明白抵触，到逐渐明白，到最后愿意帮忙打电话找国保负责人。讲真相的过程，我们互相补充，一个讲真相，另一个发正念加持。第一次打电话进去，国保推脱没有人就挂了电话，我们不气馁，继续给门卫和来办事的路人讲真相。过了一刻钟左右，又要求打电话进去，门卫阻拦不愿意，我们要求把真相信转达国保负责人，门卫推辞不转，我们便要求打电话问值班的国保警察，门卫同意打电话，但资料不接收。我们又开始给门卫和来办事的路人讲真相，就是这般循环地坚持到第5次电话打进去的时候，国保负责此事的科长答应接见我们及家属。见到国保科长后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他讲真相。国保科长很抵触，告诉同修不要给他讲法轮功真相。同修智慧地回答，不给你讲法轮功真相，难道给你讲法轮功假象？国保科长便无语了，最后答应接受家属的真相信。 在被非法羁押20多天后，同修被无条件释放。还有一位被绑架同修的家属都很正面，每次找国宝要人都是坐满一车人去，见到派出所警察和国宝警察毫不胆怯，理直气壮地质问警察，我们的亲人到底犯啥罪了？家属们看了同修提供的小册子，信仰无罪、迫害犯法及维权律师、无罪辩护的辩护词等真相资料后，底气更加足，每次见到警察就把警察质问得哑口无言、灰头土脸。因为还有好多位被绑架同修的住址不清楚，也不认识其家属，营救的难度非常大。同修们不气馁、不放弃，多方打听，不辞辛苦地一家一家地去找家属沟通交流，目的就是希望家属能够出面要人。各中的艰辛和挫折，只有大法修炼的人才能承担和面对。有一位被绑架同修住得比较远，同修们得知他的住址后驱车前往，不料被家属赶了出来。同修不放弃，过了几天，同修又去他家，正好赶上被绑架同修的丈夫陪他妈妈散步，他丈夫也是粗暴地驱赶同修，同修没有被带动，就在其家楼下等待，同时发正念请师父加持。他丈夫和他妈妈回家后，同修又去他家敲门，这次被绑架同修的丈夫开了门，在楼道里接待了同修，也告诉同修他为啥要粗暴地驱赶同修，因为他妈妈有老年痴呆，不能让自己母亲知道他妻子被绑架的事情。同修给他讲了想请家属参与要人，或者请律师去看望同修。家属表示他无法分身去要人，但同意请律师去看望妻子，并表示自己没有钱。同修说钱的问题不用他考虑，只要同意签字聘请律师即可。家属同意签字并表示感谢同修。律师去看该同修时，同修哭了，并表示自己一定能够做好。被绑架同修20多天回家后，其丈夫再没有像以往出事那样的责怪谩骂他。还有一位被绑架同修的家庭住址迟迟了解不到，等到提前出来的同修告知其住址后，同修立即驱车前往，到家后与其亲属交流家属要人的好处，家属非常的理解和配合。第二天家属便倾家出动找派出所和国宝要人。尽管该同修的家属介入要人较晚，但其家属要人后的第三天，该同修就回家了。这次群体绑架事件，由于同修营救及时，大部分被营救出来，有7名同修非法羁押20多天的时候被无条件释放，1名同修非法羁押30天的时候被释放。遗憾的是，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判刑2年，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请律师做无罪辩护，陪家属要人，节假日去看望同修的家属，为同修将来回家减少家人的指责和埋怨做了更好的配合和补充。3、放下就是配合。有一次有6位同修被绑架，同修们也是及时营救，有5位同修被大家营救了出来，形式是取保候审，只有1位同修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在此次营救过程中，难度非常大，而且同修的观点不一致。主要原因是，其中一位被营救出来的同修有乱法的嫌疑。一部分同修认为不给其市场不应该再与其接触，一部分同修认为因修大法被迫害，还是要通过参与营救帮其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改过自新。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主要观点，造成负责营救同修的压力非常大， 大家多次交流也无法达成共识。负责协调此事的同修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因此对营救还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造成很大的难度。表现形式是，其父母不理解同修，拒绝和同修再见面交流。同修去了三次均不开门，其前夫威胁恐吓正义律师，正义律师退出同修的辩护。负责营救的同修承受的压力非常大，举步维艰。后来通过交流，大家认为每个人都在坚持自我，而不是怎么样更好地帮助难中的同修，怎样通过这件事更好更多地救人。最后持有两种观点的同修都退了一步，放下自己的认知，无条件地去配合营救这件事情，认为不再接触那位同修的同修愿意放下自我，主动一起和别的同修找该同修交流其问题，认为要帮助该同修的同修，也认为把该交流的话说完，至于怎么做还是其本人的选择问题，不再执着。当大家都放下的时候，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。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拒绝会见其父母为其聘请的常人律师，彻底断了其父母和其前夫通过常人的方式救他的念想。其父母在同修第四次上门的时候终于开门了，尽管态度不好，但最终达成共识，按照难中同修的意愿聘请正义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。聘请正义律师也非常顺利，其前夫也明确表示不再管这个事情，就按当事人的心愿来办。五位同修的取保候审被提前取消。目前尽管同修还在看守所，此事还没最终的结果，但大家在此事上已经有了非常明晰的认识，就是要同修尽快回家，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同修无条件的被释放。通过参与营救同修感悟很多。首先，营救同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个人修炼机会，是偏得。参与的过程中会暴露自己许多正常环境下无法暴露的人心，正好借这样的机会抓住这些人心，修掉它。其次，营救同修是一个救人的过程，营救同修仅仅是我们救度更多相关人员的良好契机。不明白真相的家属、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、保安等都是被救度的人。再者，营救同修是同修们能够放下自我，互相配合，形成坚不可摧整体的绝佳机会。还有，营救同修的过程是证实大法、圆融大法，向世人展现大法殊胜的美好机会。我从最初的面对公检法场所及其人员胆胆突突、望而却步，到如今能够较坦然地面对他们，慈悲地告知他们法轮功真相，过程中提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和鼓励。我只是跑跑腿、动动嘴，只要能够以法为师，见悉尼法会讲法，不断地修正自己夺难的局面，师尊都会展现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殊胜结果。我也常常被这样殊胜而且不可思议的结果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当然，我还有许多的人心，如名利心、色欲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等等，需要在今后的修炼中始终如一的、踏踏实实的去修掉它们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苦苦寻求终目佛光。我是一位青年大法弟子，至2012年至今已经修炼大法六年了。六年的修炼路坎坷不平，有非常精进的阶段，也有被强大执着拖下去痛苦煎熬的时候。但是无论我处在哪个状态，我都一直坚持每天学法，所以几年来虽然走得磕磕绊绊，但是我走过来了，而且相信我会越走越好，越走越稳。一、苦苦寻求信闻大法。修大法前，由于我爱读书以及我生命本性中的那份善良，我已经皈依了佛门，成了一位现代的居士，有一颗修佛向善的心。然而正如师父所讲的那样，末法时期佛教中的法已经渡不了人了。我一面修心问道，一面又在十恶毒世中污染着自己。所以即便我最后看遍了儒释道及西方圣经等各种书，也仍然没有阻挡住我渐渐向地狱沦落。那时的我，尤其在毕业后走入社会，在工作中我为了名利与人勾心斗角，生活中没有道德底线，放纵着欲望，不孝顺，脾气大，现世的果报也渐渐找上了门。我因此做了一次大手术，还梦见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，阎王说我阳寿未尽，于是我又回来了。直到我患上了慢性疾病，我才开始收敛自己不好的行为，但是我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我的报应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生命明白的一面也在苦苦寻求着救度自己的法。在2008年，我无意中听到了关于2012年世界末日的预言，于是我非常认真地开始研究2012年到底会发生什么。我去图书馆查资料，上网查资料，可想而知根本得不到答案。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关于生命、宇宙、人间与天上的疑问却越来越多。我那时就想，这宇宙复杂又奥妙，但其中一定有某种联系。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我得知了在末劫时，在中国会出现一位圣人来救度众生。我得知这世上某些权力集团为了手中的利益而阻挡人们去了解真相。我甚至知道一个消息，就是救人的法已开船，并且正遭遇着迫害。然而尽管我知道了这些，我依然不知道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，直到我遇到了一位老师。这位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，那时与我合租一个单元房。他耐心地给我讲法轮功真相，讲共产党的邪恶，但对这些我都不太感兴趣。但他与我探讨法理，我却非常入神，因为我觉得他是难得能与我探讨这些玄学问题的人，感觉遇到了知己，而且我觉得他讲的很多话都很有道理。最后他引了一段关于书中施与德的那段法理给我听，我听得入了神，心想这本书太好了。这时他才告诉我这本书就是转法轮，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借来看。本来就很爱读书的我，对这本书更是万分急切地想一看究竟。当我看完书后，我几年来苦苦探索的一个个谜团感觉全部被破解开了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要寻找的法。于是我告诉这位老师，我不修佛教了，我也修法轮大法。二、日日精进如沐佛光。师父慈悲我，经过这位老师的介绍，给我安排了一位很精进的姐姐陪我一起修炼。姐姐随后又给我介绍了李洪志师父其他的大量讲法，于是我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看完了师父的大约 90% 的讲法，明白了更多正法形式的问题，开始意识到了救人的紧迫性。于是我开始出去讲真相，但是可能像师父所说，我从常人一下子知道了这么多法理，有点欢喜心，心里有点激动。给同学去讲真相，他们也不听，那是我第一次讲真相，我很沮丧。当晚我做了一个梦， 梦见《西游记》里师徒四人西天取经，一路风沙走石，几个人走得非常艰难。我醒来后明白了，师父在告诉我，修炼这条路是艰难的，只要坚持下去才能修成正果。在老弟子们精进的环境里，我的状态也非常好。后来他们每天很早就起来背法，我没办法像他们那样早上4点就起床，于是我每天5点起床开始背法，白天抽时间看国外讲法。大约花了1年时间，我将转法轮背了一遍，并且也和老弟子们一起参与救人的项目，制作小册子，印刷真相币，还身上揣着真相光盘、真相小册子，走到哪儿发到哪，遇到谁给谁讲。那时候我总加班，加班到半夜我就要打车回家。那1年时间，我每次打车都给司机讲真相，许多司机明白了真相，做了3推。那些日子，我感觉每天都沐浴在佛光之中，时常就梦见自己在飞，或翻山越岭，或穿越云海，或冲向寰宇，或冲进微观世界，看到许许多多美妙的奇景。随后大家陆续开始做手机对讲的项目，最初我不敢迈出第一步，同修姐姐就推着我往前走，她开着车就让我在车上打真相电话。师父很鼓励我，我讲的效果居然很好，好多人接到我的电话就静静地听。我告诉他们为什么要3退，共产党如何毁灭人的道德，即毁灭人类，大法如何用法理唤醒良知，挽救人类，珍惜大法对生命的重要等等。不但我感觉自己打电话时能量场正气越来越强，连电话那一端的人我都能感觉到他们被震撼了，好多人连声感谢，还有人想告诉亲友问还怎么能找到我。还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有一个同龄人接到电话后说，我觉得前2天你打过电话给我了，但是他一点反感都没有。他说，那人好像就是你，和你说的好像，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了，我退党，我才不做他们的陪葬品呢。还有一个姐姐，最开始接电话时态度不太好，但是我开始讲真相后她就认真地听。最后她说，我接过好多这种电话，我以前听到就挂了，今天你打给我，我就特别想听。我知道他的缘分到了，而师父也用这些人在鼓励着我，坚持走下去，坚持出去救人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律师违背承诺做有罪辩护想到的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从今年年初以来，从我第3次对法轮功学员的庭审中遇到的问题值得大家重视，当事人请的律师都是要求做无罪辩护的，律师也承诺了，但是在庭审的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有罪最轻的量刑辩护了，接连几次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，应该归正。一、关于无罪辩护，家属请律师时应该明确提出必须做无罪辩护，律师也答应做无罪辩护，可有的律师一上法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所以家属和律师一定要签协议，明确提出要求做无罪辩护，不做量刑辩护，如果做有罪或最轻的量刑辩护则视为违约，不但可以不付律师费，按理说还该付违约金，以此引起辩护律师的高度重视，以免律师认为你聘请了我，怎么辩说那就是我说了算了，这样对自己也安全。在合同法中，口头承诺就是口头协议，但你没有录下来，对方可以不承认，付律师费时扯皮，打官司又拿不出证据，向律师讨要律师费又不退，现在已经出现几起这样的情况。二、 开庭前家属要看辩护词，这是当事人的权利，知道律师怎么为自己辩，而且自己也可以提出合理的要求，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辩护词，促进律师做好充分的辩护准备。有的当事人请律师10000多元含路费，连个辩护词都没有，在法庭上随机应变，最后有的连审判长都说辩得不行。三，我们请辩护律师不是看他在庭下怎么说的，而是看他在庭上是怎么做的，怎么辩护的。如某律师没有辩护词，在法庭上辩得散，最后连审判长都认为他辩得不行。据知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大法弟子请他，知名度在外。之前因为没有大法弟子参加旁听，都是听这个辩护律师自己说的，结果一开庭有大法弟子参加了旁听，才知道这个律师不但没有辩护词，辩护律师还说什么对无罪辩护我明知不可而为之。庭审结束后让大法弟子签字时，大法弟子不签字不配合，跟法警争执的声音很大，最后法警说你的律师都说你有罪。大法弟子很生气，自己花钱请律师说自己有罪，明明说的是无罪辩护，结果却是这样的结局。另一学员的代理律师请的时候也是要求做无罪辩护，可是他却做转化工作，让其认罪悔过，这样就可以释放。那个学员配合律师在法庭上说自己转变了，认为这样就可以释放出来，结果并没有要释放他的意思。公诉人大半个庭审时间都是在指控他所谓的犯罪事实，这时学员终于明白了，当庭说我没有犯罪，结果被判刑3年半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像这样的律师比不请还糟糕。由于该律师做得很过分，被当事人的家属开庭头天罢免，至今律师费不退，辩护词也不给。另外一位律师在辩护的过程中，前面都辩护得不错，到最后关键时刻却说希望减轻量刑判缓，做有罪辩护。建议同修不要请不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。50号令是出版界最高级别的，行政机关最权威的文件。同理2000年39号文件及2017年法释3号文件同样是权威性文件。关键是他们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，不需要经人大批准，也没有比这更权威的文件来否定，就是生效的。律师应该清楚确信这一点，不能模棱两可。我们聘请律师时，一定要把好关，一定要签好协议，明确做无罪辩护，以无罪辩护接案，但是事实上是按有罪辩护，不如不请，自己辩更好。如果签了协议，做了有罪辩护，可以拒绝付律师费。庭前一定要看辩护词，以便提出自己的意见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补充和修改。如果达不到无罪辩护要求，可以换律师或不请。这个问题希望引起高度重视。我们在请律师的过程中，请一个满意的律师不容易。目前律师的表现也是我们与律师讲真相沟通的现状。出现了情况，我们应如何与律师沟通，让律师明白真相，在今后的庭辩中改变过来，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希望通过此事，我们发现了情况，大家共同配合，能以此次庭辩的情况与律师沟通，让他们真正的明白。同时我们在请律师的整个过程中，每一步都要用心对待，与律师保持密切的联系，遇到问题及时沟通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和同修按新练功音乐抱轮的感受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7日。不知大家有没有下载明慧网最新刊登的练功音乐，是11月5日发布的法轮大法练功音乐， 2018年版，里面第二套功法有一个是62分钟的音乐。我现在讲一下关于练这套功法受益的事，希望同修们也能从中受益。新的音乐登出来的第二天中午，我就叫同修 A 和我一起练。当时 A 说，他在国内时试着练过一小时的抱轮，太累了，坚持不下来。不过他还是愿意和我一起试试，因为他说他悟到肯定是师父让登出的，肯定是有什么内涵。我们一开始练，他就说能量场很强，虽然累得出了一身汗，但能坚持。练过之后浑身轻松，人也马上精神起来了。中午本来他喜欢睡一下午觉，练过之后也不想睡了，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了。而我呢，一练也是觉得能量场非常大，和每天早上我练功完全不同。早上我多数是又困又累的打瞌睡，练这一小时的抱轮却是全身轻飘飘的，有时甚至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了，有时感觉身体好像一个纸片，风都能吹透。平时我经常感觉累和困，练过之后那个状态消失了，坐在那儿也经常感觉身体轻飘飘，早上练功发困的状态也改善了。我和同修 A 住一个公寓，我们都是做媒体的，每天早上3:50准时参加全球练功，练完功学法到7:30，然后上网工作，一直工作到晚6:00，发过正念下班。一天之内吃饭也都是吃最简单不浪费时间的快餐，晚上9:00再学法到11:00，一天睡觉时间基本是不到4个小时。由于常人观念一时还没修去，所以经常会有困累的感觉。自从每天增加练1个小时的抱轮之后，状态改善了，但有时还会反复。为了不浪费时间，现在我们把时间改为晚6:00发过正念以后再练。如果白天发困的想睡觉的时候， A 会自己去练。他说练过后困累都没了，白天再也不睡了，现在他特别喜欢练。我们还叫一起工作的其他同修一起练，大都说一练能量场特别强。我们悟到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这一小时的抱轮音乐，可能内涵很多，我们还不能全部悟到，我们只是从体能的增强上，能量场的感受上体悟到了他的法力，只要练就能从中受益。有一个同修平时不喜欢练功，最初叫他时他心里打怵，说可能坚持不下来，一练他也说感觉能量场很强，全身发热，虽然累也愿意练。现在他不但天天和我们一起练了，而且5套每天也全练齐了。同修们都很忙，相信也有不少同修因为睡眠不足，经常感觉体力跟不上。如果能坚持练功，再增加练这一小时的抱轮，应该是比你睡觉更能补充体力。因为我们都亲身体验了，当感觉又困又累的时候，站在那儿抱轮，越练越精神，越练越轻松。在这里不能只说让同修尝试一下，而是希望同修和我们一样受益，在精进地做好3件事的同时，也让自己的体力也能跟上，也包括身体的演化上跟上师父的要求，精神起来，做事的效率也会高一些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一位同修说，他一练抱轮马上想到师父在《红银三抱轮》中讲的意境了。抱轮，抱轮两臂圆，顶天独尊站，垂慧看世间，环球小如蛋， 三界在脚下，世人尘中看，出世为何难，执着心难断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法小组一定要走正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4日。今天去学法小组学法，看到有同修带水果和一些食品到学法点上。水果是大家学完法后吃的，食品是哀同修带来送给弟同修的。往常学完转法轮后，大家都是交流几句，就主动地开始学习师父的近期讲法。但是今天，哀同修就不断地说他带的食品是多么多么好，一定要给弟同修。弟同修不愿意接受，其他同修有制止哀同修这种行为的，也有在劝弟同修收下的，整个小组闹哄哄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在 B 同修的多次提醒下，大家才结束这个话题，开始学师父的近期讲法。结束后，大家又说到食品的事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和 C 同修交流了今天的事情，觉得在学法小组，大家还是要保持纯净的状态，以学法和在法上交流为重。其他的事情，同修们可以私下交流解决。看到今天学法小组的状态，让我不禁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学法小组。几年前，我在另一个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，同修们都很珍惜这个环境。一开始大家都做得很好，集体学完法后，在法上相互交流各自最近的修炼状况，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。但是时间久了，有些同修的人心就出来了，在学法小组里开始谈论起哪种食物好不好吃，穿的衣服好不好看，发型怎么怎么样。一开始有同修提醒还能注意，但时间久了，同修情上来了。有些同修觉得提醒了很多次，但是同修也还是这样，没办法，也就不提醒了。没过多久，我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了那个学法小组。后来学法小组被破坏，组织学法的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，被邪党非法抓捕，到现在都还在被迫害中。虽然同修被迫害是因为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，但是学法小组没有走正，是不是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呢？这和学法小组的每一位同修是有关系的。我知道的另外一个学法小组也是这样的，一开始大家很珍惜这个环境，都做得很好。组织学法的一同修很热情，经常做饭给小组的同修吃。有的同修一开始不吃，并且和一同修交流，觉得学法小组就学法和在法上交流就可以了，吃东西大家可以自己准备或者在家里吃。但是也有的同修却恭维一同修，夸他做的饭好吃。时间久了，一开始不吃饭的同修碍于情面，也就在一同修那里吃饭。最后也是多种原因导致一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，遭邪恶迫害，一同修的家人也对大法有了负面的认识。这样的损失是所有大法弟子都不想看到的，所以我们所有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一定要珍惜大家集体学法的环境，为同修负责，也为自己负责，共同提高，共同精进，圆满随师还。个人层次的一点浅见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